因创造美国斩杀线这一说法而名声大噪的劳 A， 最近又制造了三通一答这个爆梗。这个梗是专门针对留学女生和陪读妈妈们的，大概内容是指向她们出国留学后生理或生殖器发生变化，以及怀孕、堕胎、丧失再孕能力等等。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的异响和异淫令人震惊，暴露了互联网极其野蛮的一面。一些留学女学生直播时，大量留言都是询问有没有三通一答，围绕留学女生各种身体和生理特征的对比图也是铺天盖地。虽然和上回斩杀线一样，劳 A 这次造梗效果仍然轰动，但有所不同的是，这回她遭到了激烈的多的反对，尤其是女留学生群体，有许多人站出来批驳她造黄谣，各种极其荒诞粗暴的猜想判断，不是在对留学祛魅，而是污名化。所以问题来了，虽然同样是所谓揭露美国阴暗面，为何这一次会引发如此不同的反响？当美国斩杀线的叙事出来时，国内公众其实多少有点隔岸观火的心态，毕竟那总归是别人的水深火热，要说有什么争议，那也只是这到底有几分属实而已。但这一次不同，其所指向的群体是身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女性，那可不是别人的事儿。如果不站出来说清楚，整个群体都有可能被持续污名化，三通一答甚至成了某些人口中女留学生的代名词。我们应该知道，女留学生是一个高度多样的群体。获2024年世界杰出女科学家成就奖的闫宁，曾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首位大满贯女单冠军李娜，曾就读于英国利兹大学；滴滴出行总裁柳青，硕士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事实上，无论我们走入科研、教育、文化、卫生还是商业领域，都会看到无数杰出女性拥有海外留学背景，跨越国界的文化和教育与她们卓越的头脑相结合，使其得以在各自的岗位上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我们不能说在某个群体里绝对没有害群之马，女留学生在海外当然会有人私生活不检点，也包括存在吸毒滥交的现象，但劳 A 侮辱女留学生群体的这种标签，本质上是在用暗示的说法再把一个多样的群体扁平化，把个体的人降格为某种可被嘲讽和审判的类型，其社会效果是制造对立，它不解决任何现实问题，只是制造一个可以被集体泄愤的靶子。虽然这次放在国际的背景下，但你仔细想一下就能明白，这其实和以前一些价值观保守传统的地方传闻深圳打工回来的女人都不干净在心态上没什么本质差别，他们敌视那些见过世面的女人，并把那个繁荣开放的社会看作是罪恶的。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的话术，然而这次激起的声浪所及，连胡锡进都被牵扯进来了。有传闻说，这位从不放过任何热点的媒体评论人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他女儿就在美国留学，老婆也在那儿陪读。事后胡锡进也澄清了这些传闻并非事实，重申自己有权保持沉默。但反过来说，这种揣测居然都能上热搜，意味着在许多人看来，但凡涉及此事的人，无论父亲还是丈夫的身份，是很难置身事外的。这一话题不但与中国人更切身相关，而且令人尴尬。尽管乍看起来也像是揭露美国社会的丑恶现实，但这谈不上是从社会制度层面批判美国，而是对女性群体毫不掩饰的污名化。可想而知，官媒很难像上一次那样为劳 A 等人站队，只能保持尴尬的沉默。劳 A 本人的手法其实没有改变，从美国斩杀线到糖霜苹果，再到这一次，他一贯的风格就是汲取都市传说中那些耸人听闻的桥段，夸大渲染，以极具煽动性的话语描绘一幅仿佛只有他才能洞察到的地狱景象。问题是，同样是那般猎奇、惊悚乃至恶心的描述，之前还可以被解释为凸显美国社会的残酷性，但这一次却很难让人理解他为何用语如此下流，且专门针对女性。当然，依旧有大把的人相信劳 A。某社交媒体的超话主持人林布里虽然是女性，但却为他辩解说，劳 A 是说国外有针对中国女留学生或陪读妈妈的捞男，有针对他们的陷阱或猎人，这意思是让他们小心，让大家留个心眼儿。传着传着，怎么就成了劳 A 造黄谣了呢？也就是说，如果你接受美国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那里相当危险这个大前提，就更容易采信他的说法。因为这时候你在潜意识里已经认为在那个地狱里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甚至觉得那还是好意的提醒。讽刺之处就在这里，正由于一些女性的不安全感比男性更强烈， 更担心有针对自己的风险，他们才会听信。然而，这本质上其实是服务于社会控制的。他说的那些话，与其说是为了反美，不如说是借助美国的黑暗来恫吓国内那些不了解真相的人群，为国内女性的海外求学制造阻力，施加隐性的社会控制。之所以说的那么下三滥，恰恰是因为他社会控制的效果最好，越是说的下流恶心，就越能激起大众的恐惧和厌恶，让人有所顾忌。反过来，这又强化了美国的负面形象，一举两得。所以问题也来了，反美和厌女是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又为什么能结合到一起？劳 A 这个人其实深刻说明，某些所谓的爱国主义者往往有着极其封建的一面，他所推崇的其实骨子里还是三纲五常的那一套，女人听男人的话，男人和女人同时都必须遵从所谓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规规矩矩的生活，他们的子女要听父母的话，然后和他们的父母一样继续那样规规矩矩的生活，这就是被值得赞扬的长生种文明。在这样的安排下，女性的自主权和人格独立是谈不上的，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属于民族的财产，一种男权物品，和老外发生关系也就有损国格，被辱骂还不如去卖。反美和厌女之所以是高度重合的，是因为权力和性本身就高度一致，性本身就是一种对他人身体和精神的支配权利，而权力又能去为自己获取性，相当一部分性压抑本身就是来源于一种扭曲的对于权力的渴求和变态心理。一些人关注的并不是女性是否守身如玉或是放荡堕落，而是决定女性是否守身还是放荡的权利必须要牢牢地抓紧在他们的手里。从劳 A 的经历来看，他两度赴美求学，在一个类似国内大专的社区大学绿河学院都未毕业，可想他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于的位置。正如很多研究证实的，美国的亚裔女性更愿意嫁给社会阶层地位更高的白男，而亚裔男性却很少被白女视为理想的婚配对象。这种非自愿单身的处境肯定让那些在国内习惯了男权思维的人很不习惯，乃至愤愤不平，因为那颠覆了他的性别权利秩序，侵犯了他应得的权利。但只要把女留学生和白男都刻画成道德败坏的形象，规训女性重新回到传统秩序里，他立刻就能翻转权力结构，重新掌握支配权。反美和厌女之所以能结合到一起，原因就在这里。在一些人的视野里，男性被认定为是国家民族的唯一主体，由他们支配并保护自己的女人，同时敌视他族男性。反美和厌女因而一体两面，依靠着对这两者的负面化并持续攻击，某些自恋的爱国者就此得以自我标榜为英雄。2025年，大连一大学女生因与老外约会被校方以有损国格开除，就可见这样一种心态。女性没有性自主权，她们与谁交往，能不能交往，怎么交往，都涉及到集体的颜面。更不必说，在很多人心目中，国女嫁给老外是耻辱，但国男娶洋妞却是为国争光。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基于对部落亲属制度的研究指出，女性在部落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担当不同部落群体间相互交流的手段，建立和确保男人们之间的关系，并成为维护男性社交和团结的工具。美国华裔学者周磊据此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男人向他们自己也向世界展现其自我的工具，女人们只能在整体上保持被动的角色。当下这一幕极好地印证了上述看法。劳 A 之所以能在国内爆红，正是因为国内社会有着深厚的男权文化土壤，女性仍然被物化为男人的附属品，成为一些人反美时投射自己仇恨和厌恶的工具，并通过厌女和反美的狂欢团结起来。近年来，不少国内的男性本来就有一种男性危机，惧怕女人越来越厉害了，担心自己失去主导权，这种危机感使他们急于重振雄风，恢复传统。日前，国内有几家媒体转发了一条新闻，2026年1月27日，阿富汗塔利班正式宣布永久禁止女性上学。其实这是假新闻，假的并非禁止女性上学，而是时间。视频显示的塔利班发布禁令的时间其实是2024年。2024年8月，塔利班颁布《弘扬美德和预防邪恶法》，严厉限制女性的公共生活，包括禁止女性在公众场合发出声音，包括唱歌、大声朗读、说话，连女性之间的悄悄话都不行，禁止单身女性出行，否则必须由男性亲属陪同且全身遮盖，防止在公共场合引发诱惑。 女性被禁止在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工作，甚至不能从窗户外看到屋里的女性等等。这些名义上旨在弘扬美德和消除恶习的说法做法，实质上是把女性去人格化。而去人格化的危险从来不靠高喊口号推进，它靠的是日常的顺嘴一刀，潜移默化。有些问题一旦你明白了它的基本原则和逻辑，就不仅能解释正在发生的事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还能预言未来将会怎么样。如果我们不想眼看着未来变成他们所期望的模样，那么现在就得发出不同的声音。不要在无所谓的沉默中等待着一切变成现实。